各位弟兄姊妹好，好耐冇见大家。今日嘅讲题系复活与盼望。喺1966年嘅时候咧，日本有一个嘅作家叫远藤周作，写一本嘅小说叫《沉默》。佢系讲紧一个17世纪外国传教士去日本嗰个嘅事迹。佢透过日本嘅信徒同埋啲传教士嘅遭遇咧，带出自己对自己所信嘅上帝一个嘅挣扎，一种嘅反思。在25年之前，美国导演 Martin Scorsese 他筹备一套的电影，就是用这个小说做背景的。故事开始讲什么呢？是讲一个葡萄牙有两个的年轻的神父，一个叫做洛特里哥和加佩。他们听到恩师弗雷拉神父在日本叛教的消息，很震惊。他们的恩师竟然间用脚践踏耶稣的像，他很疑惑。他们于是乎决定去日本看看，也都去那里去传教。他们到了日本之后呢，他做一个沿海的村庄去传教。他们起初的时候非常顺利，也都很有成功感。但后来他们眼见他们所牧养的群羊遭受很大规模的迫害，整条村被杀，信徒被火烧，被海浪冲死，被斩头，遭受极大的痛苦。其实最令人沮丧的都未必是这些东西，最令人沮丧是什么呢？他们不断祈祷去呼求上帝，但是神一直是沉默，没有任何的神迹，也都没有任何的回应。洛特里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祷告却感到迷失，祈求却换来沉默。故事的高潮是特洛里哥被捕之后，被逼看着这班信徒一个一个被倒吊放血，在极度痛苦呻吟的声音的底下，他被威胁，如果你愿意践踏耶稣的像，这班人即刻可以释放。事实上，当以色列人见到摩西上了山很久未下来的时候，当门徒在耶稣基督被钉还未复活的时候，他们究竟经历了几失望、几沮丧的日子呢？事实上，我们说在痛苦、在无助、在绝望日子里面，祈祷你没有回应，情况可能越来越差。我们可能都会问，神你在哪里？当人家叫你踏溃踩下去这个耶稣的像，那个行动叫踏溃，你更加会问神啊，你是不是真的？正如 Philip Yancey 所问的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听日就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或者在复活节的前后，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多重温很多很多耶稣复活的事迹。但是我想问，究竟这个耶稣有多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今天时间关系，我也都没有可能跟大家逐段去看这些经文。但是我们说信，我们的信仰基督教，我们的核心是复活。那为什么要信复活呢？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什么？你若口里承认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很多人呢，去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周时听到人是一个简化版，是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是吗？似乎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究竟认些什么，信些什么？这个才紧要。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毫不含糊，他说什么呢？相信他是我们的主， 相信他从死人当中复活就必得救。换句话说，你不信复活你就不得救。事实上有些人说我信耶稣，但是又觉得似乎复活比较难接受，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是。有人觉得喂，相信死人复活是违反理性的事的。基督教的信仰建基在一个这么反理性的复活的里面，是不是很牙烟？是不是很脆弱？是不是很容易被人家去否定？那我就问，为什么我们要信复活？为什么信不信复活跟得救有关系？这个反而是我们要想的问题，而不是要听一些复活节的故事。我们想想一句，如果没有复活的主，他至多是一个历史人物来的，是不是？他再伟大，最多只会人家肃然起敬。就算你在广场上面竖立一个巨型的雕像，一个伟人，或者可以给你精神上面一些支持，但是我可以这么说，死人始终改变不了人的生命，唯有一个活的人，他才可以跟我们产生互动，才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喜悦，分担我们的哀愁。唯有一个复活的耶稣才是一个有意志有主权的基督，我们才可以称他做主，他也都能够发挥主宰的功能。如果我们这一位的主是没有复活的，或者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复活，我们会怎样呢？我们就会失去了在生命当中跟我们建立关系这个对象，这位神。即是说基督跟我们的生命完全没有关系，我们的生命都不可以被更新被改变。如果根本基督没有复活，根本跟我们的生命产生不到任何联系，那我们怎么可以得救？所以保罗进一步说，他说什么？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后果很严重。刚才 Pamela 帮我们读一段圣经，临前十五章十四到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一件事，就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或者简化一点快一点的时候，我们所传的谎言，我们祈祷只是向空气讲说话，我们是傻仔来的，我们在骗自己。你说做傻仔都算了，但是是为神妄作见证啊，这个是犯罪啊，在道德上在法律上都是犯罪。最惨就是我们徒然的相信我们仍然在罪里面。人类最大的问题，罪的问题原来解决不了的，至少耶稣不是出路，跟着我们会带来灭亡，完全没有希望，一个人的生存没有希望会怎样？保罗说什么？比所有人更加可怜。其实这个不是人生没有希望那么简单，我们要知道保罗他有福音的缘故付出了什么代价。他本来有权有势有社会地位的法利赛人，是不是？他为了跟随基督，他失去了什么东西？他失去了令人羡慕的一切，自己也都被人打压，成为被追杀的目标。对于有些人来说，信错了最多不是得个吉，但对于保罗，对于曾经眼见自己家人被人虐待被人残杀，那些殉道的基督徒，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们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他们输得很惨，他们是最彻底的输家，确实是比所有人更可怜。究竟保罗怎么够胆这样说呢？刚才大家都读过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一到十六节，我亦都唔会同大家再睇。我相信大家记得，其实 对保罗来讲，基督亲自将他挽回，使他人生180度去改变，这个就是基督复活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明证。其实你可以不是说呢，会不会保罗幻觉呢？基督有没有可能根本没有复活过呢？或者我们试一下回到耶稣的年代去看，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曾经多次暗示或者明示他就是神的儿子。在拉撒路死之后，耶稣叫他复活之前，他跟马大讲一番说话，记不记得？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甚至他临升天，临钉十字架之前，他跟耶稣，他们的门徒怎么说？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为孤儿，我一定会到你们这里。没多久之后，世人见不到我，但你们会见到我，因为我活着，你们都要活着。到那天，你又知道我是父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你猜门徒明白耶稣说什么？虽然门徒一直都不是很明白耶稣说什么，但其实他们对他所跟随的耶稣总是有期望的，是不是？你看看彼得曾经说过，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跟从你，我们会得到什么？如果耶稣死了之后没有东西的时候，只有吉。你记不记得西比泰的儿子的妈妈带同他两个仔在耶稣面前说，是不是你国降临的时候，一个坐左边得不得，一个坐右边得不得？这个耶稣带来了很多很多人的期望。我们试试想想，假如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放下了一切跟随耶稣三年了，这三年里面你不务正业，流离浪荡，跟着一个连枕守地方都没有的木匠的仔叫耶稣，你不知道他说什么。就算你知道他说什么，但当你看到原来他最终的结果，他的下场是怎样？游街示众，他罪犯这样被钉死，还有跟过他的人都要遭受打压，面对着白色恐怖。你就会问，我跟他为什么？你可能会很生气。如果这个就是耶稣的结局的时候，你只会有更大的问题，更大的愤怒，你更大的不信，是不是？你还会不会去传扬耶稣那套嘢？我想你不会。从客观的处境去看，作为一个宗教，连他自己教主都自身难保的，写得这么不光彩，再加上耶稣和他的教导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连他自己的民族都唾弃他，再看那班门徒，全部都是草根的小民，学识不高，贪生怕死的。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已经鸡飞狗走，连最忠心最爱耶稣的彼得，一直留下跟着耶稣的彼得，面对生死关头三次认耶稣。历史上被钉十字架的人千千万万，何止耶稣一个？如果钉十字架就这样死了，就是耶稣最终的结局的时候，我跟你说基督教不会出现。你想想是不是？即使出现，他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人遗忘。但事实上在开头几百年，信耶稣的人遭受统治者的残酷的对待，逼迫打压，都可以站得住。历史告诉我们，耶稣死了之后，这班这么怕死的门徒反而脱胎换骨，连一向憎 基督徒的保罗，他都宁愿为耶稣放下一切，最终为主殉道，使基督教的信仰在第一到第四世纪的时候急速的传播，是不是无数的人接受救恩，更加愿意一个一个这样为信仰连命都不要。为什么？关键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复活。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在地上用了四十日和门徒和信徒相处，去建立他们的信心。门徒清楚看到，原来父在我，生命也在我，是千真万确的。原来肉身的死亡不是永远的死亡来的，在耶稣里面原来真有永生的，他是首先复活的，有版给我们看，他们才可以勇敢地站起身，面对种种的迫害和打压，一个一个的去为耶稣牺牲。耶稣的门徒有什么遭遇？有些死在刀下，有些倒钉十字架，有些 X 型地钉十字架，有些被石头打死之后再被斩头。不单止他们，很多信徒都是走上同一条路，被烧死的，被掳入斗兽场为猛兽而死的，不计其数。所以早期教父 Tertullian 他说什么呢？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正因为有一班被复活的耶稣更新生命的信徒，才是替造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事实来的，事实不容否定的。即使你不相信，但是你不可以推翻制造历史的复活它的真实性，是不是？其实敌对的势力不单止在第一世纪存在，我可以清楚跟你说，在历世历代完全没有停止过迫害基督徒。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死了的人，他需不需要或值不值得遭受持续不断的攻击？你想想，一个死了的人可以有多大影响力呢？一只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强，是不是？不要说死人啦，就算影响力大到奥巴马，他一落台啫，他连他自己政策都保不住。一个死人可以做啲咩嘢？耶稣基督系咪冇复活过？近几年我哋不时听到 ISIS 喺中东要全球发动一啲残杀，杀害好多无辜嘅人，甚至针对基督徒。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去年12月开罗一间教堂主日崇拜的时候遭受自杀式炸弹的袭击，29人死了。在今年2月 ISIS 发放短片号召全球支持者袭击基督徒。4月9日这个星期日，上个星期日复活节前一个的圣之主日，大家还记得开罗以北的叫做坦塔，是不是？还有亚历山大港科普特人的教堂遭受连环的恐怖袭击，造成47人死，过百人受伤。很多遗体抬出来的时候是没手没脚没头，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很沮丧。不少信徒都会问神，你在哪里？ 明天就是复活节。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复活？神在哪里？没错，神好像是沉默的。但是即使神是沉默，但我们可以看到，唯有一个活着的基督才会令敌对者感受到具体的威胁，是不是？才会发动连串的攻击，是不是？神是活着的，没错，攻击很犀利，但我们同时又看到神的工作更加犀利，在持续不断的杀戮攻击的里面，我们究竟信不信？竟然间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会信耶稣，在伊朗宗教极权的一个的制度底下，即使可以面临，就是那些面临生死迫害的、收监的、终身监禁，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原来有很多人一条村一条村地信耶稣。你知不知道？其实早在1993年 伊斯兰的教长已经发出警告，他说1990年的夏天，非洲只有900万的基督徒，占总人口的 9%， 直至1980年已经升到2亿，预计当时他说到2000年基督徒将增至3亿9千万，占非洲人口的 48%。 其实2001年另一位教长在阿拉伯半岛卫视的节目上面，电视台的节目上面，他确认了一件事，他有大批穆斯林归向基督，今日每小时有667个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每一日。德州一个宣教机构叫 E3 伙伴，他中亚宣教事务的主管 Tom， 他说在过去10年，穆斯林归主人数比过去15个世纪以来的人数更加多。神是不是死的？最叫人惊讶的是什么？知不知道？原来有很多信主的穆斯林，他都有一个类似经历，就是在梦中见到耶稣基督，是耶稣直接的跟他们讲说话。我们的耶稣是不是死的？虽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我们不可以否定耶稣仍然可以用我们难以置信的方式去拯救灵魂。其实每时每刻耶稣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他永远的主。其实我们中国是怎样？去年定前年，新闻报道中央政府下达命令，叫全国的党员不可以再信基督教。为什么？因为他感受到基督教对他威胁，人数多过他的党员。这个死了的耶稣可不可以在今日有这么大的力量呢？没错，神很多时候保持沉默，神的沉默确实令我们沮丧，但是是因为这样，就叫我们放弃对神的信仰。在沉默这个故事的当中，洛特里哥的神父最终是怎样呢？他为了救一班被虐杀的信徒，他最终都是答愧，选择弃教，走上他恩师那条路，好像很灰。但是作者远藤和这个导演 Martin， 他似乎都有一个的信息要表达出来的。原来在神父怀疑的时候，他仍然是信耶稣。当神父在挣扎答不答的时候，他见到耶稣基督的面容，在一幅 雕像的前面，他听到耶稣的声音讲什么呢？踩下去啦，踩下去啦，抄下去没关系的，我是为了你们，我们为了，我是为了给你们践踏而存在的。当特洛里哥叛教之后，他再想起耶稣基督的面容，他再一次听到耶稣跟他说，他说踩下去了，你的脚是不是很痛啊？我分担你们的痛苦，我正是为此而生，为此而存在。神父就说，主啊，我恨你一直保持沉默。耶稣回答他，我并不是沉默，我是跟你一起受苦。远藤周作本身是一个对信仰很有深切反省的信徒，他经历了很多很多信仰的挣扎，而事实上在信仰的历程里面，巨浪一再冲击我们，人类似乎一直没办法摆脱这个悲哀的命运。面对这个困局，信徒不断经历很多的怀疑冲击，但是神怎样？神仍然的沉默。沉默不是表示上帝已经死了，沉默没错，我们周时经历，但是上帝他用自己的方法去跟我们讲说话，就是在苦难当中跟我们同在。或者有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怀疑神的实在，但是沉默的作者远藤周作自己讲的，他是什么呢？他说，如果将自己的人生想成是大海，我感觉到在海里面被某种的东西支持着，我感觉到包围我的人生就是神，就是这个他说是沉默的神。神是不是死的？是啊，永恒的神不是单是在他被鞭打的时候，被钉的时候才为我们受苦，他经历历世历代的苦难跟我们同行。过了一个受苦节，明天的复活节不是纪念一个过去的历史人物，而是提醒我们神一直跟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陪我们走过死人的幽谷，又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其实复活不是玩魔法，不要搞错，被人看，喂，我多厉害，我死不去，我翻生，多厉害。如果大家记得刚才那段圣经说初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它是第一个结出的果子，即是说陆续有来，这个是他给我们的应许的盼望。我就问，什么叫盼望？是不是我们说听日人明天会更好啊？这叫盼望呢？我们有什么 ground 说明天会更好呢？我这个只不过是美丽的愿望，是不是？什么叫盼望？盼望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几年前的时候，很多年前，我搬屋，我买一间屋装修，因为装修我入不到火，于是乎呢，我搬了个朋友一个单位300多尺的，将所有家私都入去他原本有家私的300多尺的单位里面。你可不可以想象我们怎样生活？躺入去床那里睡觉，没有饭台，没有书台，我在厅那里开一张躺衫板，吃饭工作都是一张烫衫板上面。你试下想下，我快唔快乐？我是快乐的。吃完饭之后，我走去新屋嗰度睇下，咦，今日已经进展成咁咯，做咗柜啦，游咗墙啦。呢、这个叫盼望。盼望唔系抽象嘅，系开始紧嘅工程嚟嘅，系咪啊？系实实在在嘅。你试下将呢一个处境爆大啲啊啦， 不是一个月，是人生。没错，人生的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很多很多的不方便、不如意，很多的屈折，很多的冲击。但是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令我们快快乐乐地经历我们现在那种的不平安，似乎是不顺利，似乎是的生活是短暂的。我们盼望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是明天会盼望一个的口号。所以保罗怎么说，这个的目前的苦楚是自暂自轻的苦楚来的。永生意义不是在于长生不死，我跟你说与神同在才是重点。长生不死不是永生的意义。圣经一再强调基督的复活是看得到的。圣经里面有十八处地方，十四处看到耶稣复活。好细粒字不跟大家看，因为不重要。什么叫不重要？已成过去。耶稣的见证是被人看到的，是今日被你的生命，被我们的生命被人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古仔，不再是历史上面这班人被人看到那么简单。是不是？我就说了，究竟复活的主对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关系？其实明天就是复活节，我们怎么看复活好影响我们怎么做基督徒。或者有些人信耶稣只不过是觉得信一个自己觉得是啱听一个的道理或者信念，而不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有独立绝对主权的耶稣。如果我们将信仰看成一个信念的时候，我们会怎么信耶稣？我们好话都不用跟他沟通的，不用跟他交心的，不用跟他倾诉的，因为信念只是信念，我们不会跟他互动的。是不是这样下去，你渐渐就觉得不用祈祷，不用求告，不用跟神交往，你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习惯，你除了回教会出席宗教活动之外，你跟基督完全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时时意识到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个永活的神的时候，而他是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我想你的人生会轻松很多，你的忧虑会少一点，你的担子不是没有，是会轻一点。在一个活着的主面前，我们可以怎样自处？刚才圣经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四节，他说什么？醒悟为善，不再犯罪。我们不要当耶稣死。在政府叫我们不要丢垃圾的时候，宣传的时候，给一对眼我们，告诉人听，有人望着你的。但我们会不会意识到 He is watching。 复活的主，他是复活的时候，他不是死的，不是盲的，不是没到的。我们要醒悟为善，不再犯罪。永活耶稣讲过，他一日会来审判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意识到主会再回来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就问了，我们会不会好像旷野的以色列人，以为摩西死了就去为自己制造一些偶像，去为自己追求人生的目标，追求一些番简谱？耶稣基督如果是永活的神，他有意志，他有感情，他期望我们跟他联合，他期望我们跟我们的生命产生互动的时候，那会不会在我们生活领域的当中有些事我们 delete 了他，没他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人生的抉择，有没有与他呢？到底他有几活呢？或者我们是时候去想一想，好吗？我们都低一低头，在神面前去自己想一想，复活的基督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故事？或者 我现在的光景能不能够让我的朋友、同学、同事、家人，或者和我接触过的人，在我身上见到基督的影子呢？还是是在我自私的性格、暴躁的脾气、甩甩流流的人生的外面披上基督徒的称号，叫人家误认基督，去讨厌基督？如果是这样，我有没有意识到有一天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怎样站在公义的主面前去面对他？又或者我们自问对主很忠诚，洁身自爱，但又会不会觉得身边其他人和我们的朋友太过世俗，看不过眼，于是用一些冰冰冷冷的教条去指控他、排斥他，看不起一些比我们软弱的人？这个是不是耶稣的心肠？还是是耶稣所谴责的法利赛人的作风？让我们一起祈祷。七天父，我们多谢你，求你怜悯我们。复活的主，你每一天看着我们，无论我们跌跌碰碰，无论怎样我们背叛你，主你都看着，你都知道。求神叫做醒觉，看到你的同在，你和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过我们今天的生活？求你给我们力量。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